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上个星期把这个唯识三十颂，我们把唯识论讲完了。那么我们过去这个讲过跟般若有关的经典啊，那么这个像六祖坛经是跟般若有关的经典，这个妙法莲华经虽然是法华涅槃时讲圆满的经典，但是它有很多啊是延续的般若的经典。所以我们在谈完了唯识以后，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谈金刚经啊。唯识论呢，它是属于方等时的经典，我们要注意从方等啊，那么跨出去到般若，然后才会到圆满的。但方等的经典它并不是表示说方等的经典就是小圣，或者是它比较初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方等哈，所谓方是我们所依据之方，等呢是一如平等是等，所以方等的这个经典哈，有很多呢，它是几乎是哈我们现在修行里头修行的极者。比如说我们每天像念佛哈，像波罗萨埵啊是方等的，所有净土的阿弥陀经都是属于方等时的经典啊。方等时完接下去，然后才啊唯识呢是属于方等这个时期的经典，包括像解释密经啊啊楞伽经啊都是属于方等的经典。所以我们谈完了这个唯识，我们要谈金刚经。不过我有给各位提过这问题，就是我们有同修有在提这事情的时候，我没有听过哈，讲郑老师讲三宝，所以三宝歌呢，我要把它解释一次。那今天呢，那就抓到这个机会，我们来谈三宝歌啊。有人要想，也许有人说郑老师，我张老师三宝歌你已经讲过两次了呢，还是三次了呢？我说三宝歌就是把它当作这中间起头的时候，需要的时候就把它讲一次啊。但是我每一次讲都不太会重复啊。我们今天来谈三宝歌啊，三宝歌谈完，我们下个星期就谈开始谈金刚经啊。三宝歌我们每一次啊在讲经讲完了，我们就会唱三宝歌。是当时郑老师提议说讲经讲完了就一定呢要唱一次三宝歌，并不是每一个道场讲完了经以后就一定唱三宝歌，不一定啊。那当时为什么郑老师会提倡说来唱三宝歌呢？这有原因啊。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啊在这里讲经啊，在这里分享这个佛的光明跟智慧，你透过耳根，我透过舌根，其实我们都是佛门弟子。那一个礼拜有一次，其实这算是共修，大家共修的时间一定有一个三皈依的，共修的时候一定要点一次三皈依的。可是我就用这首歌，因为它正好就是三宝歌嘛，那他就是三皈依嘛，而且用唱的也很好，唱完了以后大家高高兴兴的都回家，这样很好啊。所以我当时提议说啊，我们讲经啊，这个讲完了我们就唱三宝歌。其实我觉得这种哈、啊、神来之笔也是很好的，你其实讲完了经，大家要回家之前唱唱三宝歌，讲经之前念念佛，哪有比这样更简单更殊胜的呢？真的很殊胜啊！前面念念佛 讲完了念念佛，然后回向唱唱三宝歌回家，我觉得很好啊。你了解当时要唱三宝歌的原因就在这里。那三宝歌啊，它是太虚大师的作品，这个词啊是太虚大师写的，可是他的曲呢是弘一大师写的。这两位呢都是哈清末民初的，可以说是哈这个佛门龙象，这很难得碰到像这样子的这个大师啊，他们才是真的大师啊。他们的愿力、他们的决心、他们的解行都是一等的，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。而且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文字般若，尤其的啊，值得我们恭敬。文字般若包括无论是诗词歌画啊，通通都是属于文字的般若。他们在文字般若上的一种造诣都是很高的，所以我们唱三宝歌应该很了解，很能够了解三宝歌，而且应该被三宝歌感动才可以。郑老师呢啊，以前刚开始唱三宝歌的时候，我唱三宝歌是真的掉下眼泪呢，而且唱了几次都掉下，有几次掉下眼泪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佛光山的那个大雄宝殿的那个大的广场啊，那一次呢，我记得是做什么法会，我记不清楚了。唱三宝歌啊，我一唱，眼泪盈眶，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就从头到尾不是气地不一样，是眼泪盈眶啊。那既是欢喜的啊，又是感动的，我也不会讲。我以前也有过，但那一次很特别啊，也许是。唱了三宝歌的时候，在那个大殿的面前，那么多人，心里嗖嗖嗖的感动。各位，学佛或者宗教的一个实践，一定会涉及到叫宗教的情操。宗教如果没有把情放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宗教呢，是一个很枯干的宗教。宗教的信仰一定都会把情，把我们的感情情性也投进去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的感动才深，这个时候呢，佛法才真正的转动，使我们变成真正的菩萨的这样子的一种菩萨行。我们是从这里开始来的。要注意的是哈，这个感动透过情跟法感跟佛法感动的时候，它会变成菩萨的一个行动。菩萨的大恨呢，是因为菩萨这两个字它本来就叫做觉有情。觉有情的意思呢，是可以解释成人每一个人都是有丰富感情的，可是这个感情必须是觉醒的、觉察的、清楚的，这个感情才是好的感情，这个感情才是有真正能去行六波罗蜜的感情的情，这种情叫做有觉的情，就醒觉的情叫觉有情，他才能够去做布施，对不对？才能够有助人的热忱，是不是？才有助人的愿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讲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里头其实他一直重复的一件事情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前那些日子啊，前几天而已啊，我到一个大学去演讲，他们要我讲的一个题目是老师的大爱，老师的爱啊。我说老师的爱，我起头跟他们谈这问题。那老师的爱呢？那你用《金刚经》这部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来看，这个所表达出来的爱就是大爱。你看一个人无我相的时候，他就有大爱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什么叫我相？我内心里头一直有一个我执着在我的我里头，我就不可能了解你。我即使想要帮助你，也未必是了解你的帮助。我们有很多做父母亲的人跟老师的人是不了解小孩子，但是 很热诚的想要帮助他，结果越帮越忙，小孩子越离越远。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相，我认为要这样，我认为要怎么走才好，这个是我相很重。我们人有了我相以后，我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，学生对我们讲不同的意见，我们会接受不了。朋友给我们讲一点我们的指正，我们会接受不了。原因是什么？我像啊，我下不了台啊，这种事情我怎么可以能够接受呢？对不对？就是我错了，也不应该在那么多人面前告诉我这一点，我讲错了呢。这里面就是我像很重了。说真的，我像重就是一个大毛病。你我像重，就要每天都要为自己的面子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起先是化妆，后来觉得怕化妆哈，怕流汗的时候被洗掉了，下雨的时候洗掉了，就干脆好弄一个面具套在自己的脸上。但是面具也容易坏，怕风吹雨打哈，而且人家看得出来，就干脆用一个不锈钢的钢盔把自己套起来，那是最好的啦。可是你要想想看，那一个钢盔，那一个不锈钢的那一个面具有多重，你要想想看哦。所以不要为这个我相哈，在那个地方啊，陷在那里头，那很困难的。菩萨本来就是爱，爱就是要从无我相、无人相。我看了你，我就不顺眼，那我怎么可能爱他呢？我看了你这个样子，我心里面就难过，那我怎么会平心静气的教导你呢？我看了你这些人弄噗噗啊，啊吐啊吐，那我怎么可能会很谦卑的愿意把事情一点一滴跟你讲清楚呢？所以这问题就很严重了。所以有的人相也不行，也不可能会有爱的。那个人我一看了，我都人不介意的，不行了，你不可能会去帮助他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他那种人，我真想把他宰了，那是更不容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情是一个不是有觉的情，是不是？觉有情嘛？你看有众生相，这个很麻烦的。我老实跟你讲，我看到那种人哈，胖胖那种人哈，我就是不喜欢。我老实跟你讲，我看到那种人，头发这个染成这样红红的，我就不喜欢。你就有众生相，为什么？这个跟那个不一样，那个跟你讲啊，你喜欢这个，不喜欢那个，啊，这叫众生相。那可能众生不止这些众生，啊，不同的性别，不同的省份。不同的故乡，你都会产生差异，那叫众生相。不同的学历，不同的地位，你会产生众生相。还不止如此，众生相里头，还有各种不同有情众生呢，啊，各种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通通都是众生呢。你有了区别，有了区别，那这个有情通常是扭曲的，那叫众生相。受者相是我执着不变，我什么东西都不变，我就是这样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那叫受者相。啊，什么这种事情可以包括到，我希望我永远年轻是长寿，我希望我永远富有希望长富，我希望我自己这个时代永远都不变，最好是像我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时代，那就会退回去，那变成神经精神会有问题。那好，人开始有了这种不变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你就讲，现在这些小孩子、年轻人，这个新兴人类，我看了就不顺眼。你不顺眼，怎么还会有爱呢？顺眼不顺眼，掐着逼你，无论如何都需要去了解他，他就是这样才需要你来关爱他才对啊。所以觉有情这件事情，宗教的情操是从这里来的。其实《三宝歌》这首歌，我认为它有很好的可以带动你在唱的时候，你可以带动从你的情入，然后会带着你产生一个很深的领悟。所以三宝歌它的价值就在这里，而是有两位啊真正大师级的啊，不是现在那种会放光的大师哈，也不是那种会做什么这个的大师，都不是，他们两个都没有放光过。这两位大师哈。都没有什么奇迹过啊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唱弘一大师 的三宝歌，喜欢唱弘一大哥是留下来的哈，一些他以前早期创作的曲子，他还没有出家之前，以前写的曲子都是脍炙人口的。太虚大师他在佛学上他所留下来的，他真的是哈义学啊，这个沙门，他在这个解跟行这领域，人家造诣之深是绝对是值得我们赞叹的两位大师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讲完他经历以后，来唱一次三宝歌，有他的道理，有他的价值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每一次啊在唱三宝歌的时候，也等于你重新皈依了一次三宝。你说哎，我皈依哪一位师父？不，你应该正确的说法是说，哪一位师父引领我皈依才对的啊。我是某一位师父，他啊，我在他道场那里皈依的，但是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是某一位师父引导我皈依。皈依什么？皈依三宝，不是你皈依那个师父，不是皈依那个师父。有人讲说啊，我以前曾经在哪一个师父那里皈依哪一个师父，后来我现在又皈依哪一个师父，老师我现在可以不可以皈依另外一个师父？我说你到底要准备皈依几个师父啊？那是不是以前那个师父你现在讨厌他了，现在你跟他翻脸了是吗？他说老师你怎么会这么讲呢？我是说可不可以多皈依几个啊，不是更好吗？好几个地方都注册不是很好吗？我说没有，你到哪里去注册，它是通除的，你到哪一个邮局去办哈，哪一个银行去办，它是通除的，通通都在那里，要领的时候都是一样。所以你皈依一次除那么多钱，还存那么多猪粮，还是那么多猪粮，你开一百个户头哈，总共还是那么多。你问题是皈依了以后怎么修行的问题，所以是通除的啦，啊，没有这个问题啦。那好，我们能在每一次有三皈依，透过一个音乐，透过弘一大师的这个音乐，我们共同在这里唱的时候，我们心真正的向往之，我们真正的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神。所以除了让我们信心坚定哈，让我们真正有一次皈依之外的，那第二点，那就是我们这个皈依应该很清楚，因为我们不是皈依某一位师父，也不是皈依某一个宗，不是的。你所皈依的只有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只有这三个。我记得以前我给各位讲过的，佛到了最后的那一段时间，他讲涅槃经，就是要涅槃之前讲的经，我们称它叫涅槃经。所以法华经比涅槃经讲得更早，我们称那一段时间的经典叫做法华涅槃时所讲的经典。可是在涅槃经里头，他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已经啊到了要圆寂，接近圆寂的时候了。所以弟子们就问说，佛啊，我们啊以后要依赖谁，要依持谁，我是要靠什么人，师父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他佛陀的回答是怎么回答呢？是你要四依。第一呢，是依法不依人；第二呢，是依义不依语；第三个呢，是依智不依事；第四个呢，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这个四依要牢牢的记清楚。如果有一个地方你学佛，当然哈，你可以到处你都可以去学，好多个道场你都可以去听啊。我觉得学佛，你多几位名师听一听，对你都是启发，不一定说只有一定啊，这个只有一个老师。以前禅宗为要以行脚哈 啊各宗鼓励哈、啊、这个弟子呢，你要出去远行，去参访哈、啊、各地的名师，其实就是要让你同时学各，兼通各宗，兼学啊，受到新的启发。其实但是你不是啊，不是皈依一个人，所以叫做依法。你依的皈依的是皈依在法里头，是在佛法这个正法里头，也就是高级的宗教信仰这件事情上面来。 的依法，不依人，不是依的某一个人。所以如果你去听某一个道场，这位道场啊讲经的这个师父跟你讲，你皈依我这边啦、啊、你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，那你会不得好善终哦，啊，这种东西你就要小心啦、啊、他就是真的要依人不依法的啦。那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诶，这样子的修行是不是如法啊，他再行再会放光你也要小心，因为佛很清楚跟你讲得很清楚啊，佛本来啊他就是要打破你的迷思，要打破你哈、啊、这个产生的执着，也打破你在智慧开展上所产生的障碍。现在呢你看到了会放光你就喜欢，那我们的电灯通通都在放光，你为什么不对电灯拜呢？他放，你要怎么放他就怎么放啊，要注意这问题。也不是说哪一个有什么神奇就怎么样，有什么神机就怎么样，那你要小心。总之皈依法而不是皈依人，叫依法不依人啊。我们过去皈依的所皈依的最后都是皈依在法里头。第二，依义不依语，我们依的呢是真正的义而不是语言。语言呢、啊、是善巧来说的，语言其实很笨拙，可是义呢其实非常的高妙。语言叙述的时候常常因为环境不同，当时的情境不同，做解释不同，所以语言有相当大的限定性，可是它的本意却没有限定性，它是空，空就是没有限定性。它空没有限定性的意思是像空间一样无处不伸展，无处不包容，就是意的意思是没有限定性的。所以依意不依语。第三个是依智不依事，我们依的是般若，我们不是依的一般的常识或者一般的知识，要用般若来照见这个常识，这些知识可用不可用才可以。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是我们要依的是可以啊，真正让我们了脱生死，可以让我们解脱的，那叫了义。不能够让我们解脱而反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烦恼再卷进去的，那个不了义，不是我们所要依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所唱的三宝是依四依而来的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都从这四依来解释。所以你皈依任何一位师父最后都是皈依佛，你皈依修的是任何一个法门都皈依法，你皈依哪一位师父都是皈依僧，而且是同一的，没有两样。所以我说通处的意思啊，你应该很清楚可以了解，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能够这样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你看看，所以每一部经典他说，你只要这一部经典所在的时候，你看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说这一部经典所在的地方就如同佛就在那个地方，就如同宝塔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即将要讲的《金刚经》里头也是这么讲，你家里存放这部《金刚经》，那这部《金刚经》诵读《金刚经》的这个人诵读《金刚经》啊，家里摆着这部《金刚经》的地方，有《金刚经》的地方，都是佛的宝塔以及佛所出现的地方。所以皈依佛，也就是你念佛的时候，其实你的事已经透过这个佛，这你的事啊，已经因为你念佛，使佛的缘，就佛的殊胜，已经介入到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。所以念佛的时候，特别是心系念着佛，我们的内心里头想念着佛这件事情，系念着佛这件事情，就心，因为心念有佛，所以我们如同佛，因为我的心里头已经有佛了。所以这里面你又可以了解到皈依佛这件事情，在拜佛的时候，它同时啊，我们看到的是啊，这个念佛里头有观相念佛，有观想念佛啊，那么有实相念佛。那你 还有持名念佛，其实你怎么样念佛都是进到你的世界里头来，所以念佛这一门它的殊胜其实很重要，也就在这里。我以前给各位讲过，你皈依佛，你常常念佛，你念的是阿弥陀佛，你以后是要到弥陀的世界去的。你常常这么念，也不只是你要去那里，弥陀的那个佛光也经常会照到你的心里头来，所以你也无形中慢慢的从文思修里头，慢慢也会转变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态度，也会转变我们自己思考事情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方法。这个东西对我们心灵上的一个帮助是很大的，是皈依佛。皈依法是指的，其实严格讲起来，这里讲的是讲佛法，可是我们一般讲法的话呢，就是讲说啊，法就是所有你能看得到的，所有能起变化的东西都叫法。所以佛法也是无边的，那任何一个在我们的眼前，让我们的周边所能看到的，所能看到它的变化，包括我们眼睛所能看不到的，距离我们几亿光年的地方所发生的那些事情，其实它通通都叫法。世间所行的、所发生的事情，全部都叫法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其实都叫法，可是佛法是指觉的法，是我们能够觉察照破一切的障碍跟烦恼，那使所有的啊，这个我们跟周边的这个互动一如也。一如的意思呢，就是如是我那个如啊，一如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是密切的，而且是真实的存在。哎，这件事情也等到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我们会详细来谈这个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知道，我们让自己的信心坚定，我们知道我所皈依的佛法，皈依的三宝，我知道透过四依，我也很清楚知道皈依的内容，而且透过众缘的一种力量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念佛里头产生一个更深，让我们在三皈依里头产生更坚定的皈依的力量。这是我要给各位谈的。我要补充说明一件事情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就这个礼敬法师，最后的时候呢，那你们也是一样礼谢法师。你们礼谢的是法师，不是郑老师。我是坐在这里啦，我不得不替他合掌。可是你要留意，我下去了以后，是跟你们一起一样礼谢法师以后，然后我还替法师又谢了你们一道。你可知道哦，我是在家居士，法师严格讲是出家师父来做的。我替师父在这里，他当时邀我来，我就来这里，所以用我这张嘴巴配合你们的耳朵来共同修这佛法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有时候我在这里，我给各位讲，我讲了以后，说真的，你让我在这边坐着讲，你到最后你会做书给我，为什么？我讲了以后也会入定，等到我入定讲了入定了，那我讲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不起来根本没有问题，你看了我还是那个样子那你在底下要坐四个小时，那就看你的功夫好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有一种感觉，我坐在这个地方根本不是我平常，只要我上了堂了以后，我觉得并不是平常那样子的。我觉得我是替师父 来做这一件事情，跟大家共同啊来分享佛法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哈，这个歌整个的一个歌词它是怎么唱的啊？他说：“人天长夜，宇宙暗暗，谁其以光明？三界火宅，众苦艰迫，谁即以安宁？大悲大智大雄力，南无佛陀也。照然万有，任喜群生，功德莫能免。今乃知为此事，真正归依处，尽行受，现生命，信受勤奉行。”你想想，这样子的文字不动人吗？真的很动人。人天长夜里头，是谁给你点这个灯的？不要讲什么，就讲我们这个有生之年里头，我们受的苦有多少，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有多少，我们的障碍又有多少。你看他说现在经济生活大家都好了很多了，不好很多，你回到家里烦恼就来，有很多烦恼，可是谁帮你点破？你的烦恼会越聚越多，谁帮你点破？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佛性，是亮丽的般若。那如同沈嘉珍居士所讲的，他说我举个例子，就好像镜子上涂了一层蜡一样嘛，怎么样把那个蜡弄把它涂掉呢？越涂越糊啊。对，那谁帮我们把蜡涂掉呢？那就是佛陀。所以人天长夜，宇宙暗暗的时候，谁起以这一线光明呢？让我们不要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这个周转里头打滚呢？就是佛陀。佛给我们什么光明？说法49年，三七日成道，三七日先讲华严。那华严是什么？华严就是告诉所有的弟子有一个很就近的一个法界，它就是华严海会。那个地方的沙妹，我们叫海印沙妹，它就是真正我们光明存在的地方。它无量无边，它距离我们这里是远但也近，是近但也远，那是华严三七日所讲的。所以华严经这部经它的包容万有，你可以了解，谈空谈有，没有一个地方不融通的，那是华严。他给你一个整个的人生观，给你一个世界宇宙观，全部都在这里的啊，那是华严经。所以成道三七日，他开始，他告诉你，他以正遍知明行足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，他把他所看的来告诉你，说有这么一个世界。然后接下来拉到很平凡的一个世界里头来，开始谈阿含。这个阿含经呢，一谈就谈了12年，12年里头所谈的都是生活啊、待人接物这一类的事情咯。佛陀可是，你注意去看阿含经里头，你从杂阿含啊、这个长阿含、中阿含哈、跟增一阿含，你去看看阿含里头。一会儿跟农人讲种田的事情，他就比喻种田的事情；一会儿跟猎人谈事情，他就比喻猎人打猎的事情。哎，他本事真多哦！他绝对不是说只有会读书的博士啊，不是，他真懂得真多。而且他所举的、他所做的比喻还真巧妙。他那一段时间等于是啊，基础说法的课程，他阿含用了12年。然后方等用了8年，啊，所以叫做阿含十二方等八啊，叫华严最初三七日，阿含十二方等八，那就是啊华严最初啊三七日，那么阿含是十二方等是八，22年般若谈，所以般若经大般若经讲了22年。所以大般若经600卷是很大的一部的原因，它是一个重头戏，所以般若。而金刚经呢，是这个般若经里头的心脏，是它的最重要的地方。 也是大般若经里头的核心，所以他叫的，他称他叫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他比所有的金属最硬的里头，而且它是最纯最刚的一部分，它可以破一切的障碍，它可以降服一切的魔障，就是在这里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所产生的法力是很大的，就是般若这一段，你可以看他花了22年啊，《金刚经》是他的核心，《法华涅槃》是8载，《法华涅槃》共8载，一共是8年。所以你看看哈，华严最初是37日啊，是成道3个7日，37。21天而已嘛，阿含啊是2方等8嘛，啊，那么22年般若谈啊，他谈了般若呢是22年般若谈，法华涅槃共8载，法华涅槃一共他讲了8年。你看，在判教的时候，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你记得，容易记起来，那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佛啊在打开。啊，对这个化度啊，有情众生打开这个光明的人生的时候，他所下的功夫，这49年，啊，他所下的功夫是很深的，所以你应该很感动他。他没有为他自己过，也没有失去过自己的任何一分财产，没有过。他把国家交出去，没有失去过任何的财产。他是用托钵的方式，所以他要吃的时候，他才出去。去乞讨，他乞讨的时候呢，同时就给布施的人福德福报，同时也给他化度，他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回来以后把这东西带回来，是六合僧团跟大家一起吃，吃完了以后，然后心静下来，然后他开始来讲经，金刚经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你会看到他很平常很生动的东西，但是会讲到非常精深的部分，是《金刚经》很短，总共5000多字，它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说它给我们什么光明？哦，它给我们的光明可很多，只在一念之间，你会有很大的转变的。你看啊，佛陀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很穷的穷人。他跟佛陀讲说：“佛啊，其实我多么想供养你，可是我就是一点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供养你，因为我太穷。”你知道佛怎么说呢？佛跟他说：“有，你还是有一样东西可以供养，供养佛的，供养如来的，供养如来的。”他说：“那我要用什么供养呢？”他说：“把你的穷拿出来供养如来，连穷都可以拿出来供养。”这个人很高兴，他说：“我穷都可以拿来供养如来。”他说：“对，你拿穷出来供养如来的时候，福报跟智慧一样无量无边。你有这个智慧来对这件事情做解释吗？你看我。”马上就要讲《金刚经》了，我再讲《金刚经》一段，你听听。《金刚经》有一段，他说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如果读诵这部《金刚经》的话，啊，那么他呢，啊，对所为的一些受到人家的亲见啊，他本来应该在他的前世业力，他本来应该以这些业力以后将来要堕三恶道的，但是由于啊，他受到这样子的轻贱，受到别人瞧不起，受到很多的委屈，受到很多的这种痛苦，所以他那些业障呢就被消除了。那是因为他念《金刚经》得到的缘故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一部《金刚经》有多好啊，你也可以知道说，只是这样子的时候。你的光明性开始又出现了。本来啊，我生长在这个家庭，我对这个家庭有很多的啊，这个加给我很多的啊压力。比如说刚结婚的，现在跟公公跟婆婆相处并不是很好，那公公婆婆也许有的很麻烦了、啊、那公婆有的麻烦的之麻烦，那是写剧本的写不了那么生动，他真的很麻烦。 可是你总不能够说公婆麻烦呢、啊，你就想要把卡家就想逃啊，这是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哦，他不会逃掉哦。他说不，我不能逃，是不是？公婆虽然每天都骂啊、哦，每天甚至于讲，有时候公婆有的婆婆也给钱逃给他都牵回去，那是我妈妈他们那一年代的人，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况哦。好，可是他们内心里头是在念佛，他们得到了佛的慰藉，然后他想到了，想到了什么？想到《金刚经》所讲的这一段，他们这样子骂，他们这样亲近我，都在为我消除业力，我没有以后我不会堕三恶道了，我还是要对他们一样的好，所以这个家庭就稳住了，这个家庭稳住了，他的下一代就是安全，就是健康的、啊，所以。以前的那个时代的家庭没有坏掉啊，现在很多人很聪明，对不对？现在很多人很多教人家啊，有人骂你，你赶快跟他离婚好了。有人讲这个、啊，这个东西叫性别歧视，你要跟他离婚。哎，这个东西弄完了以后，这社会哈、啊、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受苦了。等到大家都不愿意去承担的时候，那下一代还会变成什么东西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哈、啊，想一想。五浊恶世也是五浊恶世啊，但看起来没有比以前进步啊，看起来好像比以前在堕落之中，在精神生活上，我觉得是在堕落之中。那他给我们光明，在佛经里头，你到处看，你都可以找到他给你啊一念之间可以转动的东西。我看唯识，看一看啊，可以转动。我读啊。这个阿含可以转动，读般若一样可以转动。你要知道，那就是在我们人天长夜里头，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里头，谁起以光明呢？谁给我们这个光明的心呢？谁给我们这样的点破呢？就是佛。所以一开始就是一种赞美，也是一种崇敬，也是一种信心，它是信心坚固的。你看看三界火灾，众苦艰迫，谁济以安念？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一个火灾吗？我今天下午要出来讲堂的时候，两点多从家里出来，叫了一部计程车出来，在车上听墙，收音机一定都是开着的，那自然而然就听了一段。那是这个一位精神科的医师他在讲。他说呢，我们哈、啊、现在很多人得了一种病，这种病叫什么病呢？他说叫做都市拥挤的神经质啊，这种哈、啊、人跟人之间呢、啊，因为失掉了这种空间啊，人呢 啊就越多人的地方，他的病马上就发作，他就产生身心的失调，焦虑紧张很重，所以有很多的病是从这个地方产生的。这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我们都熟的，那叫谢颖周先生啊。那么你知道那是真的是事实啊、哦。我们是在火灾里头，我们自己不晓得，我们整天啊、哦、被贪嗔痴这三个木头啊修干啊，啊根本受不了啊，受不了啊，我们以为我们都没有去检讨说是底下因为有三把火啊，是啊，又是贪又是嗔又是痴，三个东西放在里头，三毒猛烧，我们没有想到是这样，我们没有想到说三界火灾里头，所以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三界里头都是有贪嗔痴的，所以这个火灾里头让我们很少去检讨说，哎，我稍稍有时候要把自己的执着的心稍微松脱一点，我们没有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常常只是踩得紧紧的，然后自己陷入很多的困扰里头，自己却不晓得什么事情看不开，对不对？听几句比较重的话受不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个比较好看的东西就很喜欢，看那我们的心很痛苦啊，很多障碍啊，那还不只是烦恼障哦。还有所知障，所知什么障？你看看，你看看人家美国是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？那就是所知障啊！因为你不知道美国的话，你还不会那么痛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你看人家某某人 人家，人家这个赚多少钱？你看看，哎，你知道，你不知道了，你还觉得还不觉得怎么样？所以我们喜欢问人家说，你到底一个月赚多少钱？我看最好不要问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人家赚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别人也不知道我赚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反正我穿的衣服哈，在那个菜市场的那个走道上买的一件哈，我发觉其实说真的，跟百货公司里头，在我看起来哈，其实差别并不是很远。我看我除了几件体面的衣服之外，我也很喜欢买那种衣服啊。那种衣服啊，你买了以后哈，你穿起来一点都不会觉得哈有这种哈好像有惭愧的这种感觉啊。而且你去爬山啊，往地上就可以，你如果想要躺在地上马上可以躺，要坐在地上马上可以坐，要走的时候屁股拍一拍就解决了，真好，它还是好用。对，我喜欢便宜的东西，我不是硬掰你，我说那个东西很好。因为师母常常笑我说我只喜欢穿25块钱的袜子，结果现在买不到25块钱的袜子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买了，我说很好啊，他大概买了一打多还是两打回来，都穿光了，几年都穿光了，现在找不到那二十五块钱一双。